是前年来过，好像，我从神学院毕业是1994年底，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洛杉矶，就住在高医生家里，住了5年，他也是我女儿的干妈干爸，然后我们也是同工，一直同工了这么10几年了，那个。他现在也已经离开他的工作，提前离开他的工作，全时间的在侍奉神，夫妇两个都是这样。在这上一次来教会，在这里，跟这一次之间这2-3年，神在他的身上也有许多新的工作。我想下面就请高医生自己来介绍啊，神在他身上的工作。
谢谢远离送给我的机会来做见证。我这次也没有特别的准备，路过这里探访他的时候，刚好这主日给我一个机会做见证。我就做一个很简单，最近2年发生在我生命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大概是在1995年，当我从中国短宣回到家，大概是10月份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胃部非常的有点不舒服，我以为老胃病又回来了。借着一个机会，突然神感动我，又赶快跟这个我的同事肠胃科医生Dr. Patel 联络，所以办完我的孩子的大儿子的婚礼呢，我就在12月的做这个 endoscopy。就一个胃镜，当时肠胃科的医生 Dr. Patel 说，哦，这是很表浅的一个胃溃疡，大概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我坐在办公室过了几天以后，他打电话来说，哎呀，不好的消息，因为 pathology 说你是得了胃癌。所以是12月1995年呢，我星期二，2005年，对不起，2005年12月时候，他我星期二在办公室上午接到这个消息之后的话，当时有一个钟头的话，我在那边思想是什么，有一个平安的意念进来，很奇妙的事情，应该是一个 shock， 一个，但是对我来讲，好像神在我身上有做什么的事，就给我一个很特殊的意念，就是信心。所以礼拜二晚上我们在神州团契的祷告会里边，我就用我得到的胃癌这个事情跟他们交通，这些事情一定神在我身上有什么特别的事工。当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的一个梦，但是第二天来了就是一个平安。所以神给我一年，你就用属灵的征战的方式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通知我的同工，在大陆的同工，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在我祷告的时候，那几天特别的平静。我把事情安排好以后，我就跟我太太去了一个离开我们大概100里以外的一个叫圣巴拉丁诺，一个韩国人办的一个祷告山。我们常常去那边进食祷告。在那边是 Christmas Eve。是礼拜六，我们礼拜五去那边去祷告。当我祷告的时候的话，神就接着杨道华弟兄带他就去祷告山来看望我们，就接着他来一个很平常的一个经文，就是诗篇91篇，他就念给我听，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就把他安置在高处。在患难中他若求告我，我就与他同在；在患难中，我与他同在。我也有使他诸享长寿，将我的救恩延明给他。他讲到下午，带给我这个经文，我当时是认为这个经文，我平常也读了很多次，不以为然。就在那天的晚上，礼拜五的晚上，我半睡的状态还是什么，我不知道。那是我身边看到的异象啊，那是一个两个，那是很清楚的一个异象。 这个意象就是我当时就骑着一匹马，这个一匹马呢往着一个前一个战场里边啊，一个敌人的陷阵地里边啊去冲过去。当时好多的声音在那边啊，好像是有喊打喊杀，就是好像是冲锋陷阵那样。我发现是好像是众圣徒的人祷告，我面对的前面的敌人就是叫死亡。我骑着一匹马拼命往前跑，但是我发现不是一个人骑，后来发现原来我前面有一个人坐在了马上，这个人我认得就是耶稣。他告诉我一件事情，把你手上的东西丢下来，把你手上的丢下来，往着这个死亡的阵地里面。我就醒过来，那是早上的星期六12月24号2005年，那是 Christmas Eve 的那天早上，我醒过来4点多，我再去读这篇诗篇91篇，我知道神借着这个弟兄将这段经文告诉我说，又经历到死亡也不怕遭害，当时的平安就进来。手术还没开，只是做了一个 CAT scan 而已，但是我知道神这件事情又拯救我。于是在那天我在那边很 confident 的抓住神的话，人的信仰就是实际，实际是什么呢？就是死亡是被复活的吞灭。从此我很 confident， 那天的早上，那天晚上 Christmas Eve， 我们就是圣巴拉丁诺，看到很多人往 Las Vegas 的15号上面去跑这条路，但是我们在那看到神的创造美丽。那天晚上有一个 Spanish family 在那边山上，他带他孩子也过 Christmas Eve 的祷告山里面。在 Christmas 早上的时候，我很早的起床，我们爬上这个山上，看到日出，神的诗篇19篇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其中就开始从唱传扬他手段，从解律都来也发出言语，从解律都来也传就是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的，他言语传遍地界，神在其中为太阳按时，怎么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犯人奔怒，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却备，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快活人心，耶和华法度却训斥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心，耶和华的道理存着程度远，因为点赞是全然公义。哎呀，我就发现创造天地的主跟他的话是同等有力的。诗篇19篇就把神的话跟创造连在一起，我就抓着诗篇91篇，神一定医治我。所以我说不要进食祷告，我们回到教会里边请长老为我们祷告，就安然的在礼拜二我就进入手术房。从手术房出来，一般弟兄姐妹为我们进食祷告，外科医生 Dr. Belsberg 我的同事就告诉他说，我发现只有原来的 biopsy 只有 0.5 公分那么小的病灶，我好难才找到他，说把我胃部1/3切除了以后，把我周围的淋巴结全部摘下来都找不到几颗。后来这个我的同事 Pathology 礼拜五告诉我说，这个是 stage 1A， 只有 less than 1% 的胃癌是那么早期， surgery 完全就 cure。 所以出院的时候 Dr. Belsberg 就告诉我太太开玩笑说，你好好看你的先生哦，小心他过马路，他不是被胃癌创死，来胃癌来 cure 他，来是被车子创死的机会比胃癌回来啊复发机会更大，所以你呢过马路的时候你就小心了齁，不要到时候胃癌死不了啊，结果是被车子撞死了。所以我们搬到北京以后啊，每次抓着我老婆的手过马路，小心啊，车子撞死机会比我胃癌死掉的机会更大。 可以看到一点，经历到一点，就是死亡是被复活的生命吞灭。哈利路亚，我的经历过，所以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为至宝，是吧？经历过他的复活的大能，经历过他的死，所以第一个呢，经历到代祷那种能力，跟死亡被生命复活者吞灭。我经历到这个以后的话，上帝很幽默，过了一阵子问我，如果给你选择回到历史的一年前，如果你有得胃癌还是不得胃癌，你有选择哪条路？我说报告上帝，我有得胃癌，因为得了胃癌的时候使我的生命成长，能够经历到我的信仰何等的真实，面对着死亡而没有惧怕，视死如归的那种，不是人的生命带出来，那是什么？那是复活吞灭了死亡。所以我在日志里面我每天都写到，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没有，完全是什么呢？被耶稣的复活的生命所吞灭。所以我看完道以后，在2006年开始的话，我就二月份神的感动我，下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你又卖掉了房子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们在2006年，我稍微好一点，我们就把我们所住的房子把它卖掉，卖掉以后的话，我就搬到海边去休养了一年。从今年开始的话，我就开始离开了工作，往这个中国去做我小神给我托付。我太太就问我了，你去中国干啥啊？你去哪里啊？第一个我说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去干啥，我只知道一个事情，上帝叫我去，上帝叫我去。我太太很不舍得，觉得我20年前就跟他说我要去泰国宣教，他也不答应，去哪里也不答应。这次我说上帝给了一个，你有一个活的丈夫好啊，还是要一个死的丈夫好啊？有一个活的丈夫了，就跟我去。所以他第一个学习是顺服，他说既然家也卖了，啥都不要，所以把所有的家具全部都甩光。我说看到他很可怜啊，我说好啦，留下一个钢琴给你啦，就唯一一个三角钢琴留下来，所有的家具啊全部都把它卖光。好啦，很轻松的搬到一个 apartment 去住了以后的话，然后啊他说你去哪里啊，我说我不知道，你就跟着我走，你就当跟屁虫跟着我后面就好了。我呢跟着耶稣走，要耶稣知道，我就经历到亚伯拉罕所说的，当他们奉命出去的时候啊，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离开无儿，他只走一口信心的路一直往前行。所以啊，虽然只做了10年的那个短宣工作，做一个传讯的工作，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们去到大陆啊，先学习怎么生活。原来神叫我们学一个功课，过去的几个月里边啊，啥都没有做。我说你去那边做啥事？我说啥都没有做，做什么呢？就是上帝磨练一个功课，就是顺服。顺服以至于死，这死在十字架，就是一个宣教士第一个功课，就是放下你的身段。哇，你以前开 Mercedes-Benz， 现在是你是坐一个比 Mercedes-Benz 更大的大巴。以前呢，你是做那种美元很容易啊，一个钟头可以赚很多钱。现在呢，为了省1块人民币啊，10块人民币走好几站路，所以我现在变成铁腿啊。大热天坐在那个公巴了，拿着地图一个个，这个是北四环，这个是中关村，这个是哪里，一站一站路去认识，啥工作都没有做，就做什么呢？就顺服。什么叫顺服呢？就是把你自己这个老我骄傲啊甩掉。因为你以为带着你一点退休金能够帮助上帝吗？上帝 不需要你这个帮助。你以为你奉献吗？上帝不稀罕你的奉献，上帝只希望顺服的心，就是上帝叫你出去你就出去，去哪里不是你的事，是上帝的事。对，做什么事不在乎，是在乎顺服。所以去那边啥都没有做，天天的睡觉吃喝玩乐，去寻王岛到了一个圈回来，然后呢开始有一些年轻人带来，把他心打开，哦，讲他的失恋的故事了，烦死我了，听这些。上帝说你好好去听，哇啊，看到年轻人了，你去关心他，跟他们吃大锅饭，他们吃那个，开始学习什么叫爱呢？爱就是顺服的两面的一个字，一个铜板两面。所以啊，些啥子的，你做什么宣教啊？不像以前轰轰烈烈，哇，这一去就200人给你讲五天的道。现在上帝，我都没兴趣。我现在是什么？就是上帝叫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就把你的依靠的东西，你以为熟悉的才能吗？丢下去。你以为所学的神学丢下去，就教他们就是祷告，教他们就是与神同行，教他们就是活出基督心相分，就教他们活出基督徒的香气，就用你的生命去影响你周围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谢谢你们给我一个机会的见证。总括来讲，这两年给我学习几个功课，第一个带导的能力，第二个是信仰是建立在神的话，抓住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第三个信心是往前冲破一切困难的所依靠的。信就是看不见的事情被你所看见，我现在所仰望啊，就是更美的国度，更美的家乡，更美的。所以去了啊，虽然很多 negative 的东西，空气不好啦，吃的是东西假猪肉假饺子，什么都假啦，连新闻也假的哈，啥都就假的，但是我却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永恒盼望就是诗篇诗人所说的17:19说，至于世人呢，他们存很多钱留给他的后代，至于我，我只是希望什么，有一天这复活的里边得见你的容面，我就心满意足。谢谢。
腓立比书2:5-11，我想那个 PowerPoint 可以打出来。腓立比书2:5-11，打开以后我们一起来念，那上面有我记得没有了，现在哈，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来，腓立比书2:5。从5-11，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好，还有一句啊，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今天我们讲这个顺服。其实我们常常忽略一点，就是我们基督信仰所得到的所有的福气，所有的救恩的好处，都是因着一个人的顺服，就是耶稣。 我们喜乐也好，平安也好，从身心灵、家庭、事业、国度各个方面所得到的祝福，其实都是因着耶稣顺服死在十字架上。其实就像亚当当初在伊甸园里边，我们人类之所以都犯了罪，是因着他的不顺服一样。当初上帝让亚当什么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唯独那棵知识树的果子不能吃，他没有顺服，因着他身上的罪啊发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自己的骄傲，结果他就吃了，不顺服神。所以整个人类这种罪都是由亚当而来，由亚当的不顺服而来。那么神借着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顺服而且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除去了我们的罪啊，就使我们能够因他称义。所以这个顺服是十字架救恩的那个钥匙，因着他的顺服就祝福了亿万人。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救恩跟顺服的关系啊，也可以用在我们家庭、个人、同事、同工、教会，用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你如果顺服，你就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若不顺服，你就成为罪啊，成为让别人受你的罪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第一部分就是讲啊，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这个圣经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当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的这句话，我心里柔和谦卑啊，耶稣基督的心他自己表达了，就是柔和谦卑的心啊，柔和谦卑的心。这种柔和，这种谦卑啊，我们在他的一生中都看得很清楚，他从来没有啊对罪人、对病人、对穷人啊没有施展过他的那个能力，惩罚他们、责备他们、审判他们都没有，他总是饶恕他们、接待他们、爱他们、怜悯他们啊，这种柔和谦卑。但是呢，对他自己啊却是苦待自己啊，舍弃自己啊，是让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他这个心，我们在他的这个短短的3年的传道生涯中看得非常清楚。那么最后的最高点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这里边圣经告诉我们说，首先就是他降卑，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翻译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特别是刚刚读的时候觉得很别扭，什么叫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其实我看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常说的不仗着自己是神，不仗着自己有神的形象，不仗着自己是神的独生子，而仗势如何如何如何，就是不仗着这个啊。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他本来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位，他本来万有都是由他而出啊，宇宙没有创造之前他已经与神同在，他本来有这么高贵的地位、荣耀，有这么大的权柄能力， 但是他却不仗着这个，却刚才像高医生讲的，放下身段，成了人的样式。我们人常常跟神正好相反，我们人就是仗着自己的聪明，仗着自己的地位，仗着自己的得理不让人，啊，我们都是仗着自己的那个优点，仗着自己的长处，啊，来炫耀自己，来提高自己。可是神却不仗着他是神，啊，反而成了卑微的人，啊，你这个这是神性的啊一个根本的标志。因为在人间呢，我们常常想，如果宇宙的创造者神啊来到人间，他一定是趾高气昂，一定是耀武扬威的，啊，一定是什么前呼后拥，一定是不得了的样子。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至高的神来到人间，成了最卑微的人，生在马槽里，没有进过学堂，33岁那么年轻就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常常想，如果他是全能的神，他来到人间化身成人，这个人一定了不得，这个人一定是非常成功的人呐！你想想，他是神呐，他成了人，这个人一定很成功。什么成功呢？一定享福啊，一定长寿啊，身体健康啊，没人欺负啊，啊，一定是各方面都是人中豪杰呀。可是没有想到，耶稣到世上来，各方面都比人低呀，啊，卑微呀，奴仆的样子，成了奴仆的样子。你看，我们常常讲到死啊死啊，一讲到死我们就很痛惜，说啊，这么好一个人这么早就死了。可是你想想，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间，耶稣竟然33岁就死了。所以福禄寿这三样他都没有。所以这个神不仗着自己是神，而愿意成为人的样子啊，这是我们在这个经文里边啊看到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想活出我们身上的神性，我们要作为一个基督徒啊，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来。第一点就是要降卑，降卑就是放下自己啊，不要仗着自己。这个仗着什么什么，这是你最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长处了，有的人呢就是啊这个特别聪明，他就仗着自己的聪明去行事为人。有的人特别高贵，他就仗着自己的高贵看不起那些低贱的人。有的人呢他就是非常的富有，他就仗着自己的富有不愿意跟那些穷人交往。你知道我们在世界上都是这样啊，那个富人如果跟穷人交往总是吃亏的嘛，你想想对不对？他帮不了穷人，帮不了这富人忙，富人肯定要帮穷人忙，而且不仅是吃亏，那个面子上就下不来。那个高贵的人跟卑贱的人不愿意来往啊。我们常常买房子对不对，找个高尚区，说这个周围好多黑人我们就不愿意啊。如果你买个房子旁边有什么按摩院、按摩室房，你就不高兴。总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人性中就有这种啊居高临下啊，这个怎么说，这个仗势洁身，我们常常讲说洁身自好，什么自以为意，自鸣清高，所有这些词我们人身上都有的这些毛病，总是把自己那个最高的表现出来，而避免那个最低的，这是人的本性。但是神正好相反啊，他是降卑，他是最强有力的，可是他进入最柔弱的当中来，他是最高贵的，他却变成了最卑微的，他是宇宙当中最富有的，他却变成一个最贫穷的，最后贫穷到一个地步，就是除了死他一无所有， 就是当他被赤身裸体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知道挂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是不穿衣服的，我们现在看那个图片上还有一个裤衩啊，有一个布把它缠着，其实没有的，就是象征着他被剥夺的一无所有，只剩下死亡等着他。就是最富有的上帝，万有都是出于他并且依靠他，这么一位最后却成了一无所有。他是最善良的，我们知道没有谁比神更善良，但是他却跟罪人同埋，来到罪人中间，而且被列位列入罪犯之中。人们都以为他是被神苦打击打苦待了。我们知道这个耶稣身上我们看到那个这个中国古人讲的两极相逢这个道理，就是那个至高的反而成了至卑的，至上成了至下，至白成了至黑，最好的成了最坏的。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学着一个什么功课呢？就是我们自己要放下，放下。你越放下，说明你越伟大；你越不放下，说明你是很可怜。因为你紧紧的 hold 得住，紧紧的抓住你自己那一点点优势，而不愿意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去帮助那个劣势的。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就听高医生讲过，有一段时间他老说这句话，他说我现在很愿意跟那些穷人在一起，跟那些 homeless 在一起。我还记得讲到那个是 John 啊，是谁啊，他的老二儿子啊，去帮助那些穷人。我在天性中也有这么一种，我就特别看不起富人。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特别富的人这个特别看不起那些高贵的人，衣冠楚楚啊，这个特别矜持啊，好像特别清高的样子。我心里话不过将来都是一把灰嘛，值得这样子吗？为什么活一辈子不活得容易点我从古大概我是出身卑贱，我出生在农村里，其实也不卑贱，我生在北京协和那个什么友谊医院我从小就觉得淳朴自然同情弱者，跟那个最下层的人在一起，不知道这是人的良心中的一个东西。你总是要同情弱者，你自己才有平安。你如果老是趋炎附势，谁有事你就巴结谁，谁有钱你就仰面看他谁有容美你就趴在他的下面，你这样的话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我敢保证的，你那个良心，什么叫良心？良心就是上帝的声音，这个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形象在你心里，让你自己责备自己，看不起自己。但是你说帮助那些穷人，像 Mother Teresa 德蕾莎修女，她本是富家女，她却放弃了这些富贵荣华，到印度加尔格达的街上去帮助那些 homeless。 我们说 homeless 是一个中性的词，说不好听的就是渣子，酗酒的，吸毒的最后被社会唾弃看不起的，就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就是被淘汰的渣子。可是神却愿意降卑借着 Mother Teresa 去爱他们，甚至在他们临死之前给他们一个拥抱这些人都是不配的，可是神不就是为了咱们这些不配的人才来的吗？如果咱们谁配的话，他来干嘛了？你已经配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该死的，可是我们却让耶稣死了，耶稣死了。我昨天看到《生命季刊》里面卡森讲的那个道讲得很好，他说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下边的人就喊，你救了别人为什么不救你自己？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他不能同时救别人和救自己， 他要么救自己就不能救别人，要么就救别人不能救自己。结果耶稣最后选择了救所有的人，但是他自己死，救别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我看到很多家庭啊也是这样啊。其实夫妻两个有矛盾有问题啊，包括同事同工都一样啊，有矛盾，只要有一个人愿意死，就他就救了俩人，你知道吗？又把自己救了，也把别人对方救了。如果两个人都不想死，俩人都得死，明白我说的这个道理啊？就是当两个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愿意上十字架，俩人都蒙福。我上十字架，我忍受了痛苦，我忍受了屈辱，你爱怎么骂我怎么骂我，你怎么这个指责我，指责错了，羞辱我，误解我，伤害我，我都上，我甘心上十字架。这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你自己心安理得了，他也好了，他也好了。如果两个人谁都不上，都是你上啊，你上，你为什么不上？谁都不上，两个人都受苦。人类的罪一定要用死来承担，谁死？面临着一个选择，是耶稣死还是我们死？那么在这个时候，耶稣承担了全人类的罪，说我死你们活，就这么简单。所以那些下边的人喊的时候，他们喊的是对的，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这话是对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一个家庭里都是如此。一个人如果能像耶稣这样，他救了别人却不救自己，你是何等伟大。我希望每一个家里啊，不管有几口人，出这么一个就可以，他救别人不救自己，他给别人面子不给自己面子，他让别人享福自己受苦啊，就是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个人就有和平，就有和平。所以谁愿意降杯啊，谁就是祝福别人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千万不要仗着自己怎么怎么着啊，仗势着自己的能力，仗势着自己的地位，仗势着自己的聪明，甚至在有些事情上你不要仗着你有理。我知道有些人是有理的，对方是错的，但是你不能仗着你自己有理为强夺的。就像圣经上这个话，他不，神不仗着他自己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同样，我们不要仗着自己是有理的啊，就得理不让人，不能这样。那有理的要让着那么无理的，有钱的要让那没钱的，对吧？那个高贵的要让着那个卑贱的，这才显出你的高贵嘛，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高当然要比低的高一点了，你高又跟低的一般见识，你不一样低了吗？有很多道理我们算不过来，为什么有很多很高贵的人，那个低贱的人反而看不起他？为什么很多有钱人却是贫穷的，他自己感到自己很贫穷？有很多有理的人，他确实有理，可是呢他回家以后觉得自己亏了。为什么他得理不让人？你看我们好多时候在辩论的时候是这样啊，原来我们没信主，在北京啊，变哪变哪变哪。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都很会变，我变得对方哑口无言了，变得人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等自己回家好难受啊，觉得这何必呢，干嘛这是啊。所以有理啊要让人啊，有尊贵要尊重别人啊，这才显出你的尊贵。有理让人才显出你的有理，有理。所以我觉得神成为人的样子才表明他是神。如果神永远高高在上，不体贴人间的疾苦，不道成肉身，不来到人间，不死在十字架上，他就不是神。因为他不关心我们，他缺乏神的善良。所以神按照他的本性啊，第一就是降杯啊，我们每个人也要降杯，不要仗着。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在家里啊，在教会啊，在哪里都一样，要反省自己，反省我们是不是仗着我们什么东西， 不要仗。这个你仗，你依仗着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成了你的咒诅。我听到一个老传道人讲过这句话，他说你的优点，你的长处，你的恩赐，常常变成你的拦阻，甚至你的咒诅，就是因为你仗着它，你没有放下它。你放下之后呢，啊，神就用你。你不放下，这个东西不但不被神用，不管你的地位也好，聪明也好，能力也好，财富也好，才干也好，神不但不用，而且还成了你的苦恼的源头。所以这是个在圣经里边，我发现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有很多神的奥秘。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基督就是神的奥秘。你解开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奥秘，你就能看到很多神给我们的祝福都在里头。所以第一点，我们今天啊，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要记住的哈，降卑，降卑。你哪方面有长处，你就越在哪方面放下，放下。聪明的就好像是愚拙的，高贵的好像是卑贱的，富有的你活的好像是贫穷的一样活着，神就给你大大的祝福。你得了礼的就好像你是一个没有礼的一样啊，那么谦卑柔弱啊。所以这是神的祝福，祝福自己，祝福别人。那么这个经文的第二点，接下来就是讲啊，这个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第二点，就是不仅要降下来，而且要死下来，要死。说第一个就是成为人了，第二个就是成为死了，这是神的两步了啊。第一步他成了人，第二步呢还要死，还要死。这是人的本分，人的本分。就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就这个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这个语法告诉我们，既然你有了人的样子，哪怕他是道，他是神，他既然有了人的样子，就按照人的本分去卑微，去顺服。这个很重要。当然何况我们本来就是人呢，我们本来就按照人的本分应该活着。而人的本分是什么呢？就是卑微的，就是卑微的。天地啊，养育着我们，我们活在其中，我们是被动的，是卑微的。人的本分就是要顺服，顺服天，顺服地。在中国大陆叫什么？叫遵守规律，是吧？啊，要符合规律，其实这就是顺服。你不符合这个规律，你就要受惩罚，这是道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本分。那么神借着耶稣，他既然成了人的样子，也像人一样尽自己的本分，就是顺服卑微，而且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我们常常讲十字架是荣耀的十字架，祝福的十字架，得胜的十字架，或者我们说苦难的十字架，好，等等等等。其实十字架的第一步是顺服，因为你如果不顺服的话，你连上都不上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这才是上十字架的第一步啊！什么叫上十字架，或者叫背十字架？第一步就是说：父啊，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什么？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讲什么叫顺服啊？啊，他可能问得很具体，我到底顺服谁呀？啊，是顺服圣经上的话呢，还是顺服我祷告的时候的那个意念？啊，是顺服牧师呢，还是顺服丈夫呢，还是顺服什么？好像最后弄不清顺服什么。其实总意就是顺服神。而神在哪里呢？神在各样的事上，在各样的人上，都表现出他对你的带领，对吧？好事、坏事、大事、小事，牧师、长老啊，同工，或者是丈夫， 或者妻子，或者甚至儿女，有时候神都借着这些来给你引导。到底什么是神的引导？哪些不是神的引导？哪些是出于神？哪些是出于人？哪些是出于魔鬼撒旦？怎么区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人，你心里都很清楚，都非常清楚该怎么做。只不过平时我们常常是逆着我们的心啊，硬着头向，我们不去顺服，我们不去，其实知道的，什么都知道的。所以这个顺服啊，一句话，顺服神。但是呢具体来说呢，就是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都要顺服啊。像刚才高医生讲到，他得了胃癌，切除了三分之二，这件事他顺服，不但顺服，而且还赞美，还感恩。如果回头看两年前，他甚至他悟到一个道理，他得了这场病是神的祝福，是祝福，这就是顺服，顺服啊。很多人呐，你知道，我们在健康的情况下，我们反而抱怨啊，我们反而抱怨。我们抱怨什么呢？当然你不是抱怨健康，你是抱怨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是要锦上添花，锦上添花，结果我们就不顺服，总是抱怨。其实这个顺服就是什么都顺服。为什么说什么都顺服呢？就是说你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一个属神的人哈，一个受了洗归入神的名下，这么一个人，你必须清楚的知道，你的生命全部在神的掌管之下。你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全有神知道的，全是神知道，连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神都知道。这是第一点，既然神都知道，那么第二点什么呢？那神都知道，神一定有美意，他是全能的神，他都知道，他都看见，他都掌管，而且他让这件事这么发生，一定有他的美意，有他的美意。那么最后就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就交托了。既然神知道，既然神必掌管，而且神有能力是在爱中掌管，那么我唯一能要做的就是交托了，不争了，不争不敬啊，完全顺服，这是最高的境界。有一个比较低的信心啊，我们讲的有一个比较低的信心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不停地跟神要，你一定要给我，这是比较低的。比较高的是什么呢？神呐，都在你的掌管之下，你给我我就赞美你，你不给我我也赞美你。这是更大的信心，更大的信心。所以顺服是最大的信心，最大的信心。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说，父啊，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的时候，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前提就是，父啊，你的意思总是高过我的意思，你的意思一定比我的意思更好，对不对？是这个意思。不是说神啊，我按照你的意思吧，你的意思不如我的意思好，但是我认了，没办法啊，不是这个。你要永远知道神他是神，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所以最聪明的人就是顺服的人。如果你硬坚持，神啊，我就要我的意思，你的意思一定不如我的意思好，我就按照我的，我就不向他道歉，我就不向他低头啊，我就不去那里啊，我就不怎么怎么着，我跟你说，最后神也可能会顺着你，因为神从来不强迫人。但你得到的不是最好的，不是最好的。所以痛苦是顺服的第一个果子，你顺服一定是痛苦的，因为你放下了自己的意思，放下自己的意思，甚至以至于死，以至于死。这个死是最大的痛苦嘛？但是你知道最后是什么啊？最后顺服是得能力。我跟国内家庭教会的很多人接触，我发现他们身上都有这个特征啊。这个你看小敏 这迦南的诗歌的作者，跟他接触这么久，从来没有发现他抱怨过一个人，没有发现他抱怨过一件事，从来没有抱怨。他总是说啊、哦，有神的意思啊，有神的意思啊，什么事他都能看到有神的意思啊，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他，他说都有神的意思。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写了一本小册子，就是批评这个迦南诗歌嘛，而且印了好多万份呢、啊，各个教会到处寄发，寄了好多。这件事小敏知道了以后，小敏就是很不以为然的，很轻松的，好像没发生一样，说那、啊、这也有神的意思啦，这个不用管他啊。所以一个人啊，如果是顺服的话，他的心总是平安的。虽然在痛苦中，虽然在误解、在逼迫、在被攻击当中，他还是平安的，因为他靠着神。就像一个孩子，他永远在父母的怀里啊，他在哪怕在风浪中，他也很平安。这就是顺服。就而且耶稣在这里边讲，他不仅是顺服，而且以至于死，以至于死啊。这个死，我们知道是顺服的极致。我们人生将来顺服，最后顺服到一个地步，就是死啊，这是每个人都不能逃脱的啊。你顺服着死，跟这个不顺服着死，都是死。但是顺服着死啊，就是祝福，就是祝福啊。所以我们知道有神的人啊，在死面前是得胜的，因为死也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顺服死。基督徒死叫追思礼拜，基督徒死的时候也唱赞美诗，在追思礼拜上啊，这个因为这是顺服神，到神那里去。不像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死的时候哭天喊地，痛苦绝望，嚎啕的满大大哭大闹，整个村子都听得到啊，那就是不顺服。就是其实顺服是祝福，不仅是对你自己的祝福，也是对活着的人的祝福。比方你死的时候平安的死去，和蔼的死去，哈利路亚赞美主死去啊，那个旁边活着的人都知道啊，他们会特别得到安慰，说啊，他死的时候是带着微笑走的，你给后人带来了祝福。这个我们去那个 DC 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太太啊，我就觉得她身上充满了顺服的这个气质啊，这个品质。你知道她的丈夫啊不忠啊，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啊好，花了很多的钱，而且给那个女孩子在 DC 买了一座房子。她自己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流着眼泪说，我对不起我太太啊，他都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给这个女人，他一点都不知道。他说的我太太太好了，啊，他一点都不怀疑我，这个他总是对我那么好，以至于你知道这个男的后来良心发现，良心不安，因为他太太对他太好了，太好了。最后他觉得一见这个女孩子他就不平安，最后就要分手呢，然后这就打官司，那个女孩子要那个房子。结果他不给，结果那个女孩子就找了一个律师告他，哎，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了。这个女孩子找律师告他呢，他也找律师，结果他没想到他找到的这个律师是个基督徒，是个教会的长老，结果一看他来为这件事情打官司，那个长老，那个基督徒长老打开圣经《罗马书》第七章，跟他读经，认罪，说你先认罪，啊，然后读了第七章，读第八章。然后呢第八章就要得胜嘛。结果他当时心里边就拿着说，你看我来上找你打官司了，你跟我查圣经啊。他不但查圣经啊，长老还说呢，你这个官司我不收，除非你晚上跟我去查经，查经班。结果他晚上就去查经班了，查经班结果就让他认罪悔改。结果呢这个长老才帮他以后遇到一个难题啊，说这件事出庭作证的时候，他的太太必须出庭，而他太太这些事一无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说这么大的事让他太太知道了，他太太不疯了。结果长老聪明，有神的智慧，长老说必须先让你太太信了主。 他不信主就经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他信了主就经受得了。结果他们就，嘿，这个男的先信了嘛，跟这个长老一起信了主，受了洗，然后他在家里就完全变了一个人的样子，完全是个好丈夫，完全认罪悔改。然后他的太太被感动之下也信了主，他是圣诞节受洗，他太太是复活节受洗。受洗第二天，长老跟这个丈夫就把这事告诉他了。你看这些事很清楚的，你不靠着神呢，你就没办法的，这事靠着神才有办法嘛。结果告诉他之后啊，他太太还是很痛苦，那一夜就是没睡着觉啊。你想想这么大的事，突然像天就塌下来了一样，而且没想到这个丈夫背着他把家产的三，他至少他据他讲有一半以上全给了这个女孩子了啊。然后但是他到天亮的时候呢，他说神呐、啊，圣灵感动他，哎，他就写了一首诗啊。这首诗我还没看到，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说，饶恕，彼此饶恕，啊，向前看。然后他就找到他的丈夫，天快亮的时候找到他丈夫，就说，啊，你别难过了啊，我们都是罪人，啊，这个我们往前走。结果她丈夫就抱着她呀，就哭啊，就两个人就，啊，就从那一刻，就是两个人同心同德，就打这个官司。当然后来官司打赢了，房子不给那个女孩子，啊，这个她丈夫，但是她太太呢，很快就发现有癌症，肠癌，到现在已经化疗十多次了，啊，她自己后来我们采访她太太的时候，她太太就讲。他老是说一句话，他说其实他知道，当太太的哪有那么傻的，在外边有这个这么多年了，他怎么会不知道啊？他只是包容忍耐。我们都说，我总是追问他，我说你心情的苦痛苦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他总是说嗨，那有什么用呢啊，他也改不了，我跟他吵啊闹啊有什么用呢，就这样吧，就是装看不见啊。他就对他特别好，就一直包容一直包容，他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又有两个孩子啊，我就让他这样吧。太太太善良的这个结果就是，我就讲他就是这个存心忍耐啊，这个顺服这件事情让他丈夫回头。最后她丈夫哦，你看他俩，我们去拍他们的时候，他们在教会里一敬拜一唱诗站起来就哭啊，就是一直哭，就是那个，当然感谢神，我相信神会医治他太太，他太太自己不说，其实也是郁闷呢，心情不好导致他这个生病，但是现在既然疙瘩解开了，神也拯救了他啊，他自己也有信心说神一定会医治。我们去见他的时候，化疗那么多次啊，他头发还好好的，啊，身体还胖胖的，没什么事儿，啊，这个他说感谢主，我就说存心顺服，这是一种神性，在一个人身上啊要彰显出来，就是神所加给你的重担，所加给你的磨难，所加给你的甚至是常人不能忍受的东西，你都要顺服。你顺服到一个地步，就是死也不抱怨，也不抱怨，最后你是得荣耀。所以最后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你知道这里边提到一个，不仅是天上的、地上的，还有地下的。刚才高医生讲到，死就是地下的。其实耶稣不仅是在这个世上掌权，成为万王之王，而且他也战胜了死亡，战胜了死亡，啊，连阴间的权柄都不能胜过他，不能胜过他，啊，所以我就讲到这个顺服，以至于死，到最后你是得荣耀，啊，得到这个神的祝福，得到神的祝福，所以顺服啊就蒙福。这个蒙福不仅是你自己，而且更重要的，你是祝福了别人。 祝福了别人。我们看到那对夫妇啊 ，DC 那对夫妇，哦，他们现在这么好，好的比以前还好。你知道，这个我看到这种例子太多了，啊，太多了。就是他们好到一个地步，他们宁肯就是相信这一段痛苦的经历是值得的，是值得的。就像高医生，他现在全身心的侍奉主，啊，放下一切。他这个甘甜使他体会，使他意识到啊，得病都是祝福啊，是祝福啊。还有啊，一个坐牢的，也是一个坐监狱的杀人犯，哦，他杀了人以后，那个已经坐了12年牢了，他判了无期徒刑，20年到无期徒刑。啊，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那个充满了喜乐，在监狱里啊，他就说我在监狱里比在外边还自由。原来在外边的时候不自由，因为老想杀人，老想打架，贪婪，欲火中烧，被捆绑，被罪所捆绑。现在在监狱里好自由啊，而且不仅自由，有平安，有喜乐啊。这个后来我们前些日子去采访他太太，他太太你知道等了他12年了哈，啊，他太太那个带着俩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不是他的啊，是他坐牢以后他太太跟别人好生下来的，结果你知道他们就是彼此接纳。这个去年他们两个人相见在监狱里，就抱头痛哭，说一直哭，结果哭的最后就是丈夫说这俩孩子全是我的孩子啊，那个太太也是说我一直等着你，你坐吧，坐牢吧。这两个人彼此接纳，没有彼此抱怨。而且我们去采访这个太太的时候，太太就说甜蜜蜜的说呀，你知道吗，他现在每个星期给我写一封信，你知道12年了，每个星期写一封信，用手写啊，而且都是甜言蜜语啊，啊，就跟谈恋爱一样。现在不写信少了，打电话多了啊，12年谈恋爱，那个美啊，以前在一起哪有这么美的啊，现在写那么多信，一箱子一箱子的信，情书啊都是。你说这个什么叫福，什么叫祸？你接受了，你顺服了，祸可以变成福啊。如果你不接受不顺服，福也变成祸啊，好，变成祸。所以我们在我们救恩的奥秘啊，信仰的奥秘里头，我们看到一个奥秘，就是顺服。在任何情况下你顺服，不仅顺服，而且以至于死，不是死别人，那是死自己啊，死自己。这样的话大家都蒙福，都蒙福。我们一起来分享啊，也是彼此共勉。我们一起按神的话，按照这个十字架的奥秘，我们学这个顺服的功课，从自己做起，从家里做起，从教会做起啊，就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长处优势啊，而甘愿舍己以至于死啊，而成全别人，成全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神必赐福给你，让你得荣耀，让你得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你的祝福满满。这世界上有多少人从你那里领受恩典，领受祝福，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着你的儿子甘愿顺服，存心卑微，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祝福都是因着这一个人的痛苦的顺服而来。当然天父，我们知道你把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主啊，愿你的灵进入我们的心，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的心为心，让我们温柔谦卑柔和，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顺服你安排给我们的一切，一切的人，一切的事。主啊，让我们放下自己，让我们愿意成为那个祝福别人的人。主，苦背后都是甜，愿意顺服你的人都是蒙你喜悦的人。 主，谢谢你，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愿你赐福我们这个教会，愿顺服的灵在这里成为彼此的祝福。主，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